他拒绝和他交谈，也不回复他的信息。他坚守自己在电子邮件里对他发过的誓。那时的他在侯尔马维克的酒店里。从现在起，你从我身上再也得不到任何东西，除了冷酷。这是我的报复。几周过去了，过得很慢，慢得仿佛时间本身正在消亡。最后，才看见一丝希望。波拉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即将在哈帕音乐厅上演，马勒的第九交响曲。他无疑会出席，这样阿里就可以和他碰面了。谁知道呢？也许会有转机。因为音乐是如此非凡，足以改变生活，把拳头变成花束，把悲痛化为理解。他买了一副歌剧眼镜，在侧面的楼厅预留了座位。他知道他会选择大厅中央的座位，他打算一直看着他，看着音乐让他的脸变得更美。他很早就到了，坐在柔软的座位上，眼睛紧盯着他，笃定他会落座的那一排。一开始他的手抖得厉害，以致几乎无法戴着歌剧眼镜向外看。他也到了，分毫不差的坐到了他猜想他会坐的座位上。他们之间的距离非常近，几乎什么都不能切断那根绳子，无论生死。在早餐桌上爆发的一场愚蠢的骚乱自然也不能。他迫不及待地想趁着幕间休息去找他，看见他的微笑照亮他的脸庞，那比任何音乐都更美丽。他会亲吻他的头发，闻他身上的香水味，感受他的温暖和低语。原谅我，请原谅我，我竟如此愚蠢。然后他会用手指轻轻摩挲他的一只耳朵，带着半遮半掩的微笑告诉他，你真是太傻了。他不得不摘掉眼镜擦干眼泪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又把眼镜举起来，却看见一个男人在和他交谈，一个坐在他身边的人。他们是一起来的吗？这个男人的头发很长，打理得很好，他蓄着深色的茂密又略微蓬乱的胡子，他很消瘦，穿着一套休闲西装，艺术家或是做这一行的，可能是他在艺术学院的熟人。他们在笑，然后音乐会开始了，伟大的交响曲响起，仿佛希望在人间降临。阿里几乎没法摘掉眼镜。幕间休息之前，这个一脸胡子的男人靠向他两次，不知说了什么引他发笑，他的嘴唇凑近他的耳朵，几乎贴了上去。他也许是个外国老师，阿里想，他不得不对他示意职业礼貌。阿里没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去找他，他在一根柱子后面观察他们，像一个小偷。这个一脸胡子的男人穿得无可挑剔，完美衬托出自己，鞋子也很时髦，根本不是他喜欢的类型，阿里想，感觉松了口气，真是庆幸他轻快多了。接着事情发生了，他们站在一起，靠得很近，太近了，他们在交谈。男人略微抬起右臂，把手掌放在他的后腰上。哦，穿着绿色晚礼服的他优雅极了。礼服是两年前在意大利他和阿里一起挑选的。他的手放在他腰间，没有辩解、犹豫或谨慎行事，完全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由此可见，这种行为得到了默许。手就放在那里，他轻轻抬起脸，笑得很温柔。接着那只手掌滑向下面，更下面，稳稳地抚过他的臀部，他的屁股。幕间休息过后，阿里再也听不进半点音乐。他坐在座位上，不停地出汗，憎恨、绝望和惊讶轮流向他袭来。波拉平生最恨的就是自己的臀部在公共场合被人抚摸， 这种行为显得一个女人就像一匹母马，任由男人随意抚摸或者拍打给别人看。若是几个月前，阿里对她做出同样的事情，她是会感到愤怒的。在任何情况下，阿里都没想过这样做，可那个脚踩时髦的鞋子、一脸胡子的男人却在抚摸她的屁股。仿佛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。他对他笑了，阿里就坐在那里，那首波兰诗歌像一把锯子，填满他的意识，锯开生命的意义。从现在起，我可以去爱除你之外的其他男人。三周后，他坐上了飞往哥本哈根的飞机，在地狱里的三周。在工作中，他设法控制好自己的思绪，只允许他们在他躺下睡觉的时候更加疯狂地攻击他。那一幕，男人把手放在他的屁股上，放在他的绿色晚礼服上。那个夜晚在之后，他们做了什么？波拉有没有允许他陪他回家，进入他的房子，爬上那张他和阿里一起睡了很多年的床？他们曾在那张床上拥抱对方，一起苏醒，而他们又在那里做了什么？阿里自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，那种了解甚至深入每个细胞。谁知一转眼，他就允许那个男人在人群中，在众目睽睽下抚摸他的屁股。他怎么会跟他上床呢？他们做了些什么？他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阿里印象中的人？他的一些面目，阿里是否从不了解，从没见过，直到他们分开之后，才得到了释放。他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他埋进枕头呼喊，用呼喊抹去他脑海中的图像。他们两个人在床上在做什么？他喊得肺都快炸了。有时为了入睡，他能干掉半瓶威士忌。他仿佛又回到了25岁，熬夜写诗，听汤姆·威茨的歌。想赶走这些噩梦，需要很多威士忌。直截了当地说，他逃到了哥本哈根，从此他再也无法忍受马勒。365.lif.is。阿里继母的来信上署名的日期是10月2日，刚好是2个月前。阿里还没读过那封信，他刚想读，又把它搁在一旁。尽管他已经回想不起原因，或许是电话铃响了，或许是灵感来袭，他必须立刻写下来，也就忘了继续读信。日期是10月2日，一封很长的信。信不出所料的写得很有条理，但又有些笨拙。那笔记来自一个不惯于写作的人，继母本就不是一个适合写作的人。随信寄来的是西家写的文章，那个酒店经理，是他把五颜六色的糖果摆成一张笑脸，是他在37年前一个1月的清晨说过：“假如我错过这个，那真是混蛋。”接着跳上一辆行驶的卡车，但后来也是他。才15岁的年纪就涉入海水，想淹死自己，结束生命。要不是继母想暂时摆脱生命的尖刀，失望与困难，借着抽根烟的功夫站在离海不远的墙边休息，齐家就会真的没命。文章上有一张用回形针夹住的便条，黄色的，裁剪整齐，带有横线。继母在上面写了字，或者说潦草地写了些什么，不像写信这么仔细，仿佛他很匆忙。可能桑德盖尔吉的邮局，他的晚年是在桑德盖尔吉度过的，快下班了，他只营业到下午4点。假如办事员要去理发店，去学校接孩子，或者在孩子放学前和丈夫约在家中享受生活中短暂的激情的话，邮局下午3点就会停止营业。我们应该努力延续生命，